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日，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出席在伊朗德克兰的叙利亚问题高峰会。埃尔多安要普京在记者面前等了将近一分钟，随后再放话威胁芬兰和瑞典，称如果两国不遵守和土耳其达成的承诺，土耳其还会阻止两国入北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当日从腾讯视频看到，见到普京在这干等，下爬上下欲动，神情尴尬。约一分钟后，埃尔多安才从容赶到。卫报认为，埃尔多安的迟到可能是报复2020年莫斯科会议。当日普京迟到了约两分钟，埃尔多安带着大批随从被迫在门外孤等。据了解，普京等其他国家领导人还是第一次，过去他是被等的人。2003年他和英国女王见面迟到了14分钟。2012年他令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瑞 John Kerry 等了3个小时。2015年和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会面迟到了1小时。2018年他还要川普等了45分钟。一些人认为普京迟到是一种心理战术。当埃尔多安会见完普京后，在返回的途中和记者说，包括北约会员国挪威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都已经是恐怖巢穴。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亦任由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团体畅行无阻。而自从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以来，就一直遭到土耳其的反对，直到土耳其、芬兰、瑞典三国上个月就此签署协议，芬兰、瑞典承诺打击恐怖主义以及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以换取土耳其放弃否决芬兰、瑞典入北约。据俄新社报道，19日普京、埃尔多安和伊朗总统莱希就叙利亚局势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只有叙利亚人自己才能够依据联合国理事会第2254号决议来解决该国的局势，而下一次会议将会在年底，各方同意在俄罗斯举行。莱希说，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都涉及叙利亚冲突，俄国和伊朗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土耳其支持反对势力，三国近年来不断商谈叙利亚问题，希望能够为叙利亚多年的冲突画下句号。时评人蓝述认为，这一次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方元首级的高峰会议，进一步显示出在欧洲大陆上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核心的非民主阵营已经逐渐成形，成为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对立面。而土耳其它的地理位置在欧亚大陆上欧洲和亚洲的连接部位，这一次在俄乌战争中，它似乎是一个长头草左右摆动的这样一个角色。未来俄罗斯和伊朗对土耳其的影响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值得令人关注。
欧洲市场最近的焦点是意大利总统德拉吉是否辞职，欧洲央行将怎样启动十几年来首度升息，以及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能不能够重新启动。如果这三个条件哪怕有一个无法完成，都可能给欧元后市的走向带来重大隐患。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德拉吉在赢得议会信任投票后仍然提出辞职，这个令到面临债务危机的意大利彻底陷入了又一次政治风暴之中。据新投学消息，20日德拉吉今日将再度前往议会演讲，议会将再进行新一轮信任投票。德拉吉拒绝在没有五星运动党的支持下执政。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他是等待由前总理孔特 Giuseppe Conte 领导的五星运动党是否会回到执政联盟的路线上。而孔特曾表示，他正在等待德拉吉支持五星运动党倡议的一些优先政策，比如最低薪资计划，然后才会继续支持政府。有媒体指出，最理想的情况是估有足够多的五星运动党员愿意站在现任总理一边，德拉吉亦将愿意继续执政， 即使五星运动党的党魁孔特不愿意支持。当下德拉吉的去留对意大利以至整个欧洲都十分重要，一方面在欧洲央行即将升息的背景下，曾经是欧洲央行主席的德拉吉扮演稳定经济的角色，如果他辞职将令投资者对意大利资产更为不安。另一方面，德拉吉的离开亦可能会令到意大利再度陷入政治波折之中，在欧洲现在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或将造成更大的波动。外界普遍预期欧洲央行这个月将提高主要利率，以抑制欧元区创纪录的通胀。据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央行21号确实可能考虑一举升息两码，即 0.5%，将令到欧洲央行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大幅升息的浪潮。知情人士称，在21号政策决定前，欧盟如果想要压制针对部分欧元区成员国进行的市场投机，并在短时间就反击措施达成协议，决策者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第三件大事是俄欧之间的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是否能在例行维修工作结束后重启。由于俄罗斯切断欧洲天然气供应的威胁始终存在，20号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公布一项需求削减计划，提议成员国从下月开始自愿削减 15% 的天然气使用量。
20号斯里兰卡国会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现任代理总统的总理威克瑞米辛克获得134票当选，将接续贾帕克萨的任期至2024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乔治艾娃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对斯里兰卡的援助谈判。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73岁的威克瑞米辛格曾六度担任总理，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经验丰富，主导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纾困谈判。政治立场上和前总统拉贾帕克萨不同，反对将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深水港和周边15,000英亩的土地租给中国。上个星期接任代总理后，即将一份价值3亿美元原本由中国公司承包的工程转发给印度施工，被视为修补和印度关系的起手式。现时威克瑞米辛格将必须解决斯里兰卡燃料、药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物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并完成 IMF 的纾困协商，以挽救斯里兰卡脱离严重的经济危机。日经亚洲报道，21号 IMF 总裁乔治艾娃表示，只要有一个我们可以继续谈判的政府，我们的团队就会出现。不过威克瑞米辛克日前被任命为代总理时，就引发群众不满，更发起占领总理办公室运动表达抗议，要求威克瑞米辛克亦都下台。而今日他正式当选总统，预料社会不满的声浪将持续高涨。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可能造访台湾。20号《华尔街日报》指出，佩洛西或将意识到台湾需要有更好的防卫。下面请看详细的报道。
报道指出，佩洛西应该得到政府支持，外国势力不应该对美国官员去哪里访问说三道四。佩洛西出访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立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四月报告说，北京关注俄乌战争，观察西方在捍卫自由国家不受外国侵略的承诺上有什么作为，这样令到台北和华盛顿了解到现在就要加强保卫台湾的能力。西方未能阻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致乌克兰和世界经济蒙受了可怕的后果。佩洛西对台湾支持会受到欢迎，但仍然要有军事力量做后盾，才能够展现出威吓效果。正在访问台湾的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帕 Mark Esper 19号会晤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他表示民主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共。中共破坏以法治为基础的全球秩序， 威胁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全球的民主阵营应该力挺台湾。一中政策限制已经没用了，我们应该摆脱所谓的战略模糊。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林荣佑对本台表示，他可能会将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模糊政策导致了普京后来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当成是他们的一个警惕，而会认为美国在对台政策上是不是要更清晰地作为来避免模糊，令到中国大陆有机可乘。但十字路口主持人唐浩认为，美国暂时不会放弃战略模糊，因为这个最符合美方利益的做法，一方面可以令到中共有所顾忌保护台湾，亦不会太过刺激中共，避免令到双方失去外交谈判的周旋空间。但实际上，拜登最近连续三次明示或暗示了美方会出兵协防台湾，这一点其实是对中共的升级敲打和表态，亦就是跟中共说，有些事我可能会做，但我不会说出来，你自己因住啦。艾柏斯表示，中共面对国内动乱时，若无法平息民怨，很可能会制造外部冲突，掩盖国内状况。他提醒台湾应做好国防改革，提早做好准备，并对民众和华府释出正确信号，以吓阻北京。
继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提不出款之后，现在北京、山东、海南等省市亦出现多家银行限制或不准提款，有些储户反映银行卡被冻结，多人被迫到银行卡开户行申请解封。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银行回应称，这个是为了打击网络赌博和洗黑钱等而采取的断卡行动。时评人文超认为，银行限制和不给提款发生在中共清零政策下，几十个大中城市惨遭封控、停工停产、政府各种税收暴减，而频繁的全员核酸检测等防疫开支巨大，钱从哪里来呢？他说，中国目前最大的资金池是好几亿居民的储蓄存款，权力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将大家的储蓄偷偷拿来用。小银行暴雷所揭示出来的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和银行业者内外勾结，为了应急偷偷动用了存款，又没有来得及将资金放回填上，储蓄户发现拿不到钱，就这样暴露了出来。银行还说，如果银行卡出现大笔资金转入又转出等异常现象，以及账户活跃度低，可能存在异常的交易及信息不全等，亦是银行卡封控的重点。文超说，储蓄账户被动用的情况是不活跃的账户，钱被动用了不容易被发现，今日被上锁限制支取的账户正好亦都是不活跃存取频率低的账户，这样想起来是极恐怖的，因为它意味着很可能不是个别职员的违法犯罪行动，而是一种明规则，银行定一种 AI 的算法，不活跃的账户二话不说就将你上锁，反正你不活跃要过好长时间才会发现，你发现的时候银行再同你编造一套讲法，强加你一套手续，拿房产证来办理解封开锁手续，那这一个折腾就是五到十个工作日，就有时间安排资金回流填上这个漏洞。银行的流动性不足了，存款保证金不足以应付频繁的支取了，它先至限制你交易的频度和额度。四月，中国农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等都曾发布公告，下调客户网络业务相关的交易限额，包括个人网银及掌银转账、网上支付等。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话，显然这个是资金被动用、偷窃或者被转成理财产品、投资失败就出现钱拿不出来这个问题。这种情况蔓延到大的国有银行，亦出现资金断流问题。
20号，纽约上周希望山镇的青年活动中心会举行一场专题研讨会，但在活动之前的两日，主办方收到了一通死亡威胁电话。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呢次研讨会嘅题目系警觉中共嘅威胁，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同希望山华人协会联合主办。18号呢次活动嘅组织者之一程先生接到一个电话留言，一名男士喺电话中讲：你好，我系中国共产党嘅一个代表。我听讲你一直喺度胡说八道。我哋中国共产党有一套特殊嘅技能，我会为你做一个好正嘅咖喱鸡，然后我哋会揾到你，我哋会杀咗你。晚上7点见，后果自负。再见。程先生同大纪元讲，佢嘅声音听起嚟好似系被处理过噶，唔系好自然人嘅声音。主办方喺2.5星期前专门设置咗一个热线号码，而对方能够攞到呢个热线电话，显然系有备而嚟。嗰个人嘅来电显示系个英国号码，更好似系一个随机电话号码，因此绝唔系一个普通居民所为。另一位组织者徐女士话：我哋喺第一时间向警察局报警，随后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报咗案。警方已经多次拨打过嗰个电话号码，但冇人接听。当局认为这个死亡威胁电话用来恐吓的可能性很大，警方派人到研究会现场执勤，保证活动安全进行。徐女士向希望山的镇政府报告了这个事件，包括镇长、镇议员在内的当地政府官员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徐女士说，希望山是纽约州的一个偏远山村，一个小小的研讨会竟然会令到中共跨越半个地球进行阻挠和恐吓，而且明目张胆地从暗地露出水面。中共的威胁还涉及美国普通居民的言论自由，这个也刚好讲明举办这个研讨会的重要性。文明社会的人应该警觉，认清中共的本质，抛弃中共，这样中共很快就将会灭亡。研讨会主讲嘉宾之一的获奖制片人 K. Rubisek 说，中共通过恐惧和贿赂来控制人民，这个是他一贯的运作方式。我们需要有道德勇气为真理站出来，做正确的事的时候了。我们不应该屈服于中共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绝对不应该屈服于恐惧。程先生表示，近年来美国社会对中共、对美国的学校、公司和社区的各种渗透已经有所警觉，而怎样保护自己和社区将是嘉宾们和当地居民互动的讨论重点。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